国庆期间的特别节目，也是我临时起意。为什么是国庆节再谈女性主义呢？因为中国妇女真正的解放就是在新中国建立之后。那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所有的妇女都参加了社会生产劳动，有了独立的收入，这是全国范围内最大规模的男女平等运动的开始。那从此也开启了女性平权运动崭新的一页。所以我想在国庆这个节点再次的谈论一下女性主义，非常非常合适的。国庆期间我看完了在他们和世界之间这本书，那这是一本聚焦女性议题的名家作品集，有很多知名的学者呀、文艺家呀，从各个角度分析了自己的一些女性观念。但是有一点，这本书和其他书籍不同的是，书里大部分的文章都是100年前写的，但是放在当下这个时代呢，我依旧觉得它不过时。女性地位在这100多年里提升了吗？当然提升了很多。那女性的地位还需要继续提升吗？当然要，因为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革命，至少到目前来看，我觉得还是没有终点的，还是要必须一直坚持的。前几天呢，我读到了一段感触非常深的文字，就分享到了听友群里面，然后我们就有一个听友留言说，非常感谢小姨和 MT， 让他在22年的时候第一次听到了我们的播客，然后发现那些在成长过程中对这个社会也好，对亲戚长辈也好，心里所出现那种各种不舒服，它并不是空穴来风的，也并不是个人的敏感，是真真切切就是有问题存在的。他也表达听了我们的播客之后呢，他接纳了自己的敏感，也看清了自己的不爽快。那看完这段话我是非常感慨的。2024年，宇宙乘客的内容其实是偏向自我探索和成长的，那但是我个人私底下其实还在不停的去看很多女性主义的书。我觉得日常生活中女性主义的书是要不停的看，必须要一遍遍的洗脑。也许有的人就会问说，哎呀，我看了又怎样，我知道了又怎样，我又不能改变什么。但是我想说的是，你看多了真的管用，它可以帮助你更快的决策，在压迫面前你可以提前识别，尽早的逃离，它也可以让你增加自信，减少自我怀疑，减少一些日常的困惑，它也可以让你做更大的梦，去实现别人嘴里面不可能实现的事情。那今天这期节目我也想借着这本书，我内心的一些点点滴滴的想法，也算是一篇语音版的读书笔记吧。我很喜欢这种偶然出现的播客节目，就是没有预期，没有准备，就是当下起意，择日不如撞日。因为如果我一旦不立即行动的话，那这些内心特别激烈的感触或是感想就会被日常生活中一些其他的琐事随时吞没，根本就没有时间被记录下来。那这次我一个人跟大家再去谈谈女性主义，谈谈我内心的一些变化以及一些我新的感慨，我希望这期节目可以给你带去一份清醒，如果它可以拨开你深处的一些迷雾，那就再好不过了。那这本书 95% 的内容都是写于上个世纪20、30年代，距今已经过去100多年了。那我在阅读的时候，除去一些早期的用语习惯，我可以感受到不是这个年代的，但是文章内容表达的一些思想呀、一些想法呀，我觉得依旧跟现在很多现状重合。那我们直到今天，中国女性其实已经经历了将近一个世纪的女权运动，很多人可能就会问，啊，有这么长吗？当然有，其实我们的前辈并没有闲着。那中国的女性运动是在19世纪末才开始出现的，当时的康有为啊、梁启超这些维新人士已经很自觉地把女性的解放看成维新变法的一部分。那大家是不是在学历史的时候根本就没有学到这一趴？其实历史都把这些东西都给忽略了。那到了辛亥革命之后呢，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就开始提出要解放女性的这个议题，比如说要禁缠足啊、兴女学呀、办女报呀，让女性从家庭走向社会。那这是中国妇女运动的序幕。那么中国女性解放实际上就是从反缠足运动开始的。当然在辛亥革命的时期也涌现了非常多其他的革命新女性，秋瑾就是其中的一名，她也是我们中国女性运动的首创者之一，她创办了中国女报，她也是中国最早提出男女平等的女性之一，她主张女性解放，带着学生骑马，有的时候也会穿男装。那这些都不是那个年代女性会做的事情。那这100多年过去，来到了2024年，虽然我们可以看到各个领域女性从业者和成功者的比例在逐渐的靠近男性，尽管女性在经济领域取得了一些进步，但是我们依旧没有办法真正的做自己，我们仍然 不能完全的属于我们自己。在这种环境下呢，我们总是会引起别人的厌烦，尤其是我们自己对自己的厌烦。不管是经济条件好的还是普通的，不管是样貌较好的还是一般的，不管是结婚还是单身或者是离异的，不管是顺从的还是叛逆的，很多女性每一天都会感受到生活中的一些艰辛或者是无力。那很多时候我们自己会认为是自己不够努力，是自己运气不够好，是任何其他的原因，但是我们都忘记了，或者是我们根本就不会去想，不敢去相信，其实我们很多的选择、爱好、规则都是在根基上被男性统治了几千年之后的结果。我们一代又一代的女性就是生活在这样持久的矛盾和疲劳之中。那看完这本100多年前的书籍呢，加上我最近又看了很多费兰特的很多作品，我更是深有感触啊。就是不管是从古到今，从国外到中国，无一例外，这些年虽然我个人生活上是一点点越来越好了，但是我也能够更加的感觉到这个环境对我的塑造，真的我是能够感受到的，就是那种无形的塑造我也能够感受得到。我相信每位女性都可能会有类似的疑问，那就是我们到底要摆脱多少的习俗和观点的束缚，才能够真正的抵达自我，活出不被定义的人生。当然我不知道答案啊，就是我这几年其实已经渐渐的没有那么的愤怒了。不愤怒并不是因为我不在乎了，而是因为我太在乎了。我自己也在想，愤怒之后我们总得做些什么，先逐步改善个体的命运，如果有余力的话再去帮助更多的人。所以说从2024年我开始做更多的自我探索、自我成长的内容，也是想实际的去帮助到每一个个体，真正的去行动，去赚到钱，去认识更多的人，去开拓自己的命运。因为我知道这场革命并没有成功，我们可能要用尽一生的努力，而我这个人就是总是有一种责任心，就是我还是希望我们中国的女性可以团结起来，把这场仗持续的打下去。我们国家在世界上是一个最传统、最典型、发展时间最长、发展程度最高的父权制国家。中国女性的解放在世界历史上是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因为我们的进步不仅可以改善我们自己以及我们后代的女性，我们的成功也会向世界展示，在一个男女曾经最不平等的国家里面，我们女性的地位可以达到一个什么样的高度。大家知道吗，就是世界上所有的传统社会其实都是男权社会，那中国传统时代的女德是三从四德，对吧？这是儒家礼教对妇女一生在道德行为修养上进行的规范要求。三从是啥呢？就是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四德是指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就是类似于品德呀、辞令啊、仪态呀跟女工。就大家也知道，人类原始的状态的时候，生命本来是起源于女性的，那生殖作用最初也只有女子经营，也就是说宇宙万物都是以女性为根据为中心的不管是鸟类还是哺乳类，那些强大美丽的雄性也不是他们原有的，是为了迎合雌性的趣味而发展出来的。但是为什么我们女性现在的状况会发展到现在这个地步呢？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母系制度开始瓦解，我们开始失去手中权力的呢？我简单的总结了一下如果哪里有纰漏还请大家更正。在早期的原始社会，女人的权力是最大的，是因为经济权在女人手里，因为男子要出去打猎，然后女子就在家耕织，那打猎的日子可能是几天几个月或者是更久，也经常就是居无定所，有的时候甚至空手而归，所以说他们不得不向女性去寻求一些吃的就是女性一边享受着耕织的成功，生活也是非常的稳定，然后手里又握有经济权，然后男人又肯接受自己的支配。说到这里大家就应该能够明白为什么我们到现在都在鼓励女人手里一定要有钱，但是这个权利随着生产方法的改变而破灭了。以前男人为了获得生存物资去打猎啊，去捕鱼啊，对吧，然后他们开始慢慢减少这种行为，慢慢开始进行耕地，最后他们甚至驱逐女性，然后开始独占这些耕地，然后慢慢的他们就掌握了经济权，然后他们的地位也随之上升。同时呢，女性因为又要照顾孩子，又要照顾一些其他的家庭事务，自己的能力和地位都被逐渐被顶替。同时随着这种父权制的慢慢到来，那财产从母系社会的共同拥有到了父权制的私有，然后男性的经济权利更进一步的扩大，贫富差距和阶级也就随之而来，女性由最开始的主人公地位跌成了男性的所有品甚至奴隶的地位。那之后就是因为生产工具的发达，可以产生的财 富越来越多，直接参与生产的男性地位也会越来越高，又因为资产私有制，男权就代替了女权，母系制度彻底动摇，女性就从高峰跌入了18层地狱，就有了贞操呀、三从四德呀，到之后的婚姻不自由，经济没有办法独立，政治也不让你干预，职业方面开始进行垄断，然后就压得女性无法呼吸，然后又经历了长时间的压制，直到近代的一两百年才会听见一些反抗的声音，女性终于意识到自己一直生活在地狱。当然男性在这么长的时间里面，他们其实已经忘记了他们本来的面目，而且变得越来越嚣张，他们认为女性拥有的一切都是男性赐予的，女性应该感谢他们。那直到近代产生革命，逼于生活的压迫，妇女不得不走到社会里面去和社会发生关系，然后男性又在这个阶段用尽各种亲力的手段，女性真正的感受到切肤的痛苦，所以妇女运动就这样产生了。那由此可见，女性之所以可以得到优胜的地位，是因为她们手握经济大权。当然女性开始倒霉也是因为经济大权被人掠夺。其实我自己还查过 GPT， 就是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过渡，它其实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那不但牵扯到一些农业的兴起，家庭结构的变化，社会制度的演变，其实也有一些战争和宗教方面的一些影响，所以说它是一个非常非常漫长且复杂的过程，它受到了经济、军事、宗教、家庭等多重因素的影响。那这一转变它其实并不是一夜发生的，而是伴随着人类文明的演化逐渐完成的。由此可见，女性之所以在之前可以得到一些优胜的地位，是因为她们手里握着经济大权。当然女性开始倒霉也是因为经济大权被人掠夺。那近代产品革命之后呢，机械越来越发达，女性可以手做的事情其实是越来越少的，又加上阶级制度啊，有钱人越来越有钱，没钱的越来越穷，女性也要去社会上去寻求一份工作，和男人去抢饭碗。随着女性发现她和男性收入不一样的时候，他们就会要求同工同酬，所谓的女性运动啊，男女平等的要求就借机在这个时候发生了。而女性运动也是资本主义之下必有的现象，所以西方社会的女性运动比我们更早更激烈，也更有组织性和团结力。中国女性运动前面也说过，虽然说从上个世纪就慢慢开始了，但是真正的解放其实是在建国后，毛泽东说的那句妇女能顶半边天，女性开始纷纷的步入生产，男人能干的事情女人也能干。所以我们的爸妈他们生于50年代60年代，他们积极的参与劳动，并且赶上了改革开放，红红火火几十年也能挣下一些财产。当然这个历史时期和现象也让现在年轻人对我们社会现状的男女状态持有不同的态度，且很多时候呢双方是没有办法理解双方。那这同时也是很多听友在群里讨论的话题。有的人认为，我觉得我们社会在男女平等方面做得挺好的呀，是吧，我作为家中的女孩子我没有感受到压抑，相反全家人都把我当成公主，一心的栽培我，不管是爷爷奶奶还是姥姥姥爷，他们都很喜欢女孩，没有重男轻女，我身边的人也是女的比男的强，我没觉得这个社会有你说的那么糟。我刚开始接触女性主义的时候我就说过类似的话，所以我一开始也觉得我们挺平等的。还有一种现象就是经常出现的，就是很多女性同样感受到不压抑，是因为她们主动放弃了和男性的竞争，她们会表达我只是想平平淡淡的过一些生活，我没有干一份大事业的欲望，我不想去争取职称，我也不想被升职加薪，我现在有的吃有的穿，虽然平平淡淡的但是也很幸福。这种情况归因于自己并没有和男性竞争，而不是他们口中说的我觉得男女已经比较平等了。所以我们身边总是会有很多人觉得没有太多的不平等，那在日常的交流中呢，有的人指出男女不平等，很多人就会否定啊，觉得没有说的那么糟，你别老看那些不好的事件搞性别对立啊！我也曾经跟我的朋友提过，他也是这个反应，他觉得我太偏激了，让我别那么极端啊，就是事情没有我想象那么糟。那这个想法其实也引起了西方女性主义的注意，他们也是不理解我们为什么觉得没有不平等的这种感觉，毕竟我们国家在世界上是一个最传统最典型发展时间最长发展程度最高的父权制国家。当然也有人认为男女不平等，比如对女性的要求很苛刻，你出生之后你需要成为一个好女儿一个好学生，成年之后你需要成为一个好母亲好妻子好媳妇好同事我们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才能获得跟男人一样的成绩，如果我们太强了他们就会嫉妒我们，如果我们太弱了他们就会奴隶我们，对吧。男人离婚可以很快的再次进入婚恋关系，女人离婚那就是各个方面的诋毁和看不起，那闲言碎语都来了，以及在家庭育儿等各个方面的付出，女性一直在自我控制，控制什么呢，不能太漂亮， 不能太要强，你不能太刻薄了，你不能太独立了，你不能太着急了，你也不能太痴情了。如果一个女性过分美丽能干，她不仅仅可以引来男人的反感，甚至还会引来其他女性的敌意，对吧？大家每天就是不得不去争夺男人留下来的那一点点的资源，它不仅遭受到了外界的抑制，同时呢，我们自己也会非常习惯性的自我抑制，就导致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的做自己，也没有办法完全的属于自己。在我的三文鱼播客以及付费播客能量飞船里面，我可以看到很多关于女性情感的节目总是收听和购买最多的，这也侧面说明女性常常是被感情所困。那这个情况不仅仅是年轻或者是没有接受过太多教育的女性，也包括在一二线城市拥有经济独立素质较高的女性。那这些女性有很多的心理创伤，那聚在一起的时候也依旧是痛骂男人，虽然是在骂，但是越是骂就越说明其实还是离不开男人。我自己虽然对男人也敞开了批评，但是我依旧会和男的恋爱，跟男的睡觉。我可以做到在经济上很独立，但是在心理层面我还是会产生依赖。我也会时不时的疑问，就是女性对男性的依恋究竟是本性呢，还是社会强加的呢？是应该保留的呢，还是应该改变的呢？我拿我自己举个例子哈，不是我的朋友就是我自己。我本身算是一个很潇洒的人，那我在跟异性相处的时候，我也是同时拥有自己的房子的，我也有自己独立的经济来源，我可以喜欢很多人，但是一旦我跟一个人确认关系，我就会变得非常专一。一旦非常专一之后呢，我就会很难收放自如，然后呢，我骨子里的那股独立和爱情里的那股沉迷就会每天都在较量。虽然我自己目前不会在关系中失去自我，但是我的自我也是无时无刻受到了动摇。那我在评论区以及很多私信里面还看到很多女性在面对关系中的失落或者是分离的时候，难以承受感情的打击给他们的生活呀、学习呀、工作带来了一些影响。从另一方面来说，女性深厚感情的投入呢，也是我们独有的一种力量和优势。不管是情感的共鸣，还是共情力，或者是敏感度，那这些特质都会让我们女性在人际关系中表现出极大的包容和关怀。那这也让我们不仅能够跟其他人建立比较深刻的情感链接，也可以在亲密关系提供更多的情感支持。我想这也是我一直在做播客的原因，因为我可以在这种情感联系中获得温暖跟安全感，也可以极大的丰富我自己的精神世界，去收获一些智慧。我想不管这是自发的或者是社会强加的，好像都没有办法取出一方留下一方。或许我们不应该把它简单的归为优点或者是缺点，而是要找到情感投入和自我边界的平衡感，能够适时的控制情感，那在需要的时候可以收放自如。我觉得这也是个人成长的一部分吧，就是当女性学会既深情投入又能够保护自己的独立性与自我的时候，也许这种情感就会成为我们独特的优势。我自己活到35岁啊，就是我现在能够稍微有一点点平衡了，所以说年轻的姐妹先不要太着急，当然也不要太沉迷于关系里面。这本书里面还提到一个点，是我之前没有接触的一个观点。李银河老师说，很多女人都会选择做一个成功的女人，而不是选择做一个成功的人。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一个女性，她明明有能力有机会超过男性，但是她故意不去超过。那这类人群有一个典型的特征，就是许多男人感受到她的美丽，追求她，赞赏她，但是她自己不愿意在智力上或是在机会上对男性造成威胁。那现在其实很多女性呢，依旧在这样的处境里面，她为了做一个成功的女人，还是放弃了非常多的机会和选择。当然很多女性选择这样，也是因为我们这个社会造成的这样的一个选择，对吧？很多婚姻里面，女性一旦比男性强，家庭就会一直闹矛盾。一旦你比丈夫弱一点，需要男人的帮忙，你的家庭关系就会变得和睦了。这种情况还不是最糟糕的，最糟糕的是什么呢？就是有些女性被男性哄骗着不要再出去工作，男性给出的理由竟然是我怕你出去别人勾搭你，而这个女性会觉得这是一种爱，她听了会非常感动，然后她就会心甘情愿地留在家里。我想到之前我和国内男生在一起的时候，我总是会感受到一种压力，就是 我总是得装，装的好像自己没有这么要强，然后我得装傻，装不知道。就是有一些事业很一般的男生，我更是没有办法真正的做自己，我甚至连穿衣的自由都没有。有时候也会被人说，哎，你不用刻意装，都已经很强势了。就是男生都得躲着你走，对吧？因为一旦你不让我做自己，我就真的是会立刻跑。其实男的也很精明，有的男的他是不会找条件特别好的，他会觉得跟这样的人处着特累啊。有的男的他是不喜欢高学历或者是家庭地位高的，因为他们不想伺候大小姐。有的男的就喜欢找离过婚的女性，这样女性大概率不会凌驾于他之上。那还有一些男性呢，他喜欢找当地有钱有势的，那他可以借着女方的社会地位和家庭资产帮助自己以后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虽然前期的追求相处期间会花费比较多的费用来去讨女方的欢心，但是一旦去跟女方结婚，女方就会提供房子、车子、社会资源等等其他价值远远超过结婚前他所有的投资。而对于一些普通乡镇打拼留在大城市的男生来说，这个投资回报率是极其高的。我们女性很多时候是因为感情而选择一个人，对吧？但是在男性那一方，他们每一个决策都是有目的性或者都是理性的，他大概率不会做不利于自己的选择。当然也不乏有些女性非常自愿的回归到旧时候依赖男性的那种生活里面，过上那种男尊女卑的日子。那通过上面我说的这些，大家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因为我们国家特别的制度、特别的政策以及各种原因吧，我们身边的女性对男女平等这个事情呢，其实它是有着不同角度的解读和态度的。那这也是目前中国互联网上呈现出各种形态的女性主义的原因。那不管是单纯的要求男女平等，给到平等竞争的机会，还是说激进主义反对男女平等，认为女性就是优于男性，不管是精神上还是肉体上，更或是希望女性统治整个世界，那么战争可能就不会存在，或者至少不会像现在这么多。那在书中呢，李银河老师还提到一种主义是近些年才出现的，叫后现代主义的女性主义，这也是我第一次听说。而且我发现，就是当我开始更多的去了解女性主义的由来以及各个国家不同进程之后呢，我更加对国内的各种女性的各种态度更加包容、更加理解。因为我知道，就算我们有十多年的教育以及后天的这些教育学习，也很难让一个人把自己身上上千年的积习一下子除去。后现代女性主义呢，它不仅关注女性权利的问题，它更加关注性别呀、种族呀、阶级等多重身份交叉的复杂性。它也否定把两性及其特征二元论，它不赞成把女性的特征绝对的归纳为什么肉体的呀、非理性的呀、母性的、温柔的、依赖的、感情的、主观的、缺乏抽象思维能力的，然后把男性的特征归为精神的、理性的、勇敢的、攻击性的、独立的、理智的、客观的、善于抽象分析的。他希望建造一个良性特质多元的、包含一系列中间色彩的色谱体系。后现代女性主义与库尔理论、种族理论、文化研究等有许多的交集，他强调交叉性。那我相信每个人在了解了女性主义之后，都会发现西方女性主义好像都是轰轰烈烈的，是激昂亢奋的，并且富含对立仇视的情绪，但是中国女性主义呢，就会更加温和，一派和谐互补的气氛。正是因为如此，我也越发觉得我们需要更多的时间，而且我们的道路会更艰难啊！我们中国女性的地位都知道要比日本呀、韩国呀、印度的女性地位要更高一点，也会有更多的自由。那很多学者也曾经试着分析这其中的原因，比如说与传宗接代相比，性生活微不足道，对吧？中国人喜欢性，但是又不认为它是最重要的。女性也可以跟丈夫平起平坐。有一些英国的观察家认为，中国人对生活的基本态度是西方式的，有些连西方人都不愿意接受的观念，但是却能够被我们中国人迅速彻底的接纳。但是我对于这个研究中说中国人能够迅速的接纳西方观点的原因比较好奇，我就自己去搜了一下，就是发现跟前面我说的一些内容也是呼应的。为什么我们会快速的采纳西方式的生活态度，可能也是跟近代开放过程中对西方文化的吸收有关。那中国其实在二十世纪经历了重大的社会变革，尤其是在五四运动和随后改革开放之后呢，西方的观念比如说平等啊、个人主义等，它迅速的被引入，并且在一部分社会中受到非常大的欢迎。这种对未来思想的开放态度反映了中国文化的一种兼容并包的特性，能够快速的接受并内化外来的这些观念。但是呢，这也并不意味着说中国完 全采纳了西方的价值观念。虽然说这一个世纪以来，性别平等在中国的进展显然是非常显著的，尤其是在法律和政策层面，那中国女性的地位大大提高，但是在政界性别平等的实现其实仍然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我们的行政管理人员女性占比不到 12%， 是非常非常低的。我希望未来会有更多女性去从政，去打破男性主导的这种权力结构，带来更多不同的一些视角和经验，去推动更多妇女权利的立法。那说到这里，我就会想到美国总统大选现在也是如火如荼的。我个人是非常希望哈里斯可以顺利当选的，因为她不仅是女性，她还是一位有着印度和牙买加血统的亚裔和非裔女性。那这不仅仅是历史上第一位女总统，她也会为全世界的女性群体提供了更好的榜样，去激励更多的女性追求高层次的领导职位。接下来我想谈谈性啊，这个转折稍微有点生硬啊，就是很多人会认为性是一件很隐私的行为，但实际上性其实是一件非常公共的事情。我们每个人扮演的角色，我们每个人感受到的情绪，比如说谁给予啊，谁索要呀，谁要求，谁服务，谁渴望，谁被渴望，谁获益，谁受损，那这一切其实在我们进入这个社会之前就已经被制定好了。波伏娃在第二性中也提到过，说当我们废除半个人类的奴隶制的时候，以及废除它所暗示的那个虚伪的制度时候，人类的夫妇关系将会找到真正的形式。那直到现在，我们要怎样让性真正的自由，说实话我们还不知道，但是不妨碍我们来讨论看看。我也再举个例子啊，不是我的朋友就是我自己。那在约会的时候，其实男性都会非常直接的去表达对我身体的欲望，他们的一些目光呀，或者是他们的一些爱好也在塑造我。比如说我曾经就遇到过一个喜欢长发不允许我剪头发的男生，虽然说我并没有跟他相处多久，但是在他说出来那个当下，我其实并没有反抗啊，这就让我想到我曾经在健身房里面跟保洁阿姨聊天，阿姨说她很想剪短发，但是她的儿子不愿意啊，这也是我人生第一次遇到儿子掌管着母亲剪发的权利的事情。那是不是听起来很可怕？但是男性的目光和男性的喜好呢，其实是一直在塑造着我们，用来满足他们自己的喜好或者是他们自己的性需求，而我们又会让自己表现得非常有吸引力，也会积极的去顺应他们的需求。虽然说我们自己会感受到一些不舒服或者是一些痛苦，但是我们依旧会去遵守这些需求，对吧？我们甚至很多时候会觉得我们就是他的世界中心，我们是他不可挑剔的主角，我们甚至都不会考虑自己的欲望是否有被真正的满足啊。当然也有一些女性主义者呢提倡同性恋爱，但是作为一个有同性恋爱十年之久的我来说，我非常坦诚地告诉大家，在同性的关系里面，我们也没有办法摆脱男性几千年来设定的模式，因为总有一方是男性角色，不仅是在日常的相处之中，那在性上面也是，反而我觉得更加无意识的去强化了这种模式。那随着女性主义的兴起呢，我自己其实是感觉到了一些性解放，我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去挑选男人，去获取我的性满足，表面上其实我是获得了一种自主权，但是很多时候我不得不说，我也会在迎合，因为我会发现我主动去选择的性不全是舒服的，有的时候甚至是极其糟糕的。那也许在性这件事情上啊，不管是小说还是影视剧或者其他作品形式，都不应该把性描述成一种女性是绝对享受的状态，而应该是去描述一种真相，就是不要去美化这个过程。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很多女性识别不出来的，尤其是年轻的女性，就是当你和一个男性在交往的时候，他会让你觉得他是被你吸引的，让你觉得你是那个主动掌握能动性和权力的人，但是实际上这也是一种他们喜欢用的手段，一开始用看似真诚的交流来换取你的信任，然后让你自愿的变成他的猎物。有句话是这么说的，猎手往往以猎物的形式出现，他们非常善于包装自己，也许他们是非常高级的 PUA 玩家。不要觉得说，哎呀，我就是只是玩玩啊，我没有什么损失呀，跟这种人在一起。如果你跟这种人在一起，你可能会被玩到自己内心支离破碎，对生活完全失去兴趣。所以你在一开始就拥有了甜蜜过头的恋爱，太容易获得幸福的时候，或者是说你就觉得老天给你掉下来一个有情人，你也许要擦亮眼睛，就是不要成为别人坑里面那个干净又免费的性资源啊！我说的这么直白，我不知道能不能过审哈，就是就我先说了再说。 Anyway, 大家理解我的意思啊。我在这里想再次重复一遍 PUA 的意思。PUA 啊是一个缩写，它的全称是 Pick Up Artist。诱惑艺术家，那通过表面上的真诚、关心和吸引来赢得女性的信任，进而使女性逐渐失去自我意识，甘愿配合对方的需求，最终沦为情感或性别关系中的受害者。那这种操作手段其实是非常精致的，尤其容易欺骗那些缺乏经验或在情感上较为脆弱的女性。那如何要去避免这种情感操控呢？一共分五步。第一步就是要提防那些过度的情感投入和快速升温。比如说这段感情一开始如果进展得非常快，那其实很多时候是他布下的陷阱，他们会通过大量的甜言蜜语、情感表达快速建立起这种亲密感，但是这种亲密感可能不是真实的，它是操控的一部分。第二点就是看似平等的控制，那这些操控者其实往往最初会表现得像处于被吸引的那一方，让女性感觉到自己拥有控制权和能动性，但实际上这种控制感它只是表象，它的目的就是让女性放下戒备。那第三点就是长期的情感消耗，那当关系稳定下来之后呢，操控者会逐渐显露出他们的真实意图，开始以微妙或者直接的方式控制女性的行为、情感，甚至让女性逐渐的失去自我。那在这一过程中呢，女性可能会感受到情感的压榨，甚至内心逐渐崩溃。第四点，你开始质疑自己，如果你感到自己开始为对方而丧失自我，或者开始对生活失去热情，你就要警惕是否陷入了不健康的关系。那第五点就是避免理想化和盲目依赖，那甜蜜过头的恋爱呢，看似是从天而降的一种完美爱情，那真正健康的关系其实都是循序渐进的，彼此的尊重和信任是建立在平等互相了解的基础上，而不是迅速的去得到某种完美的恋情。说完这几点，我突然就觉得我现在依旧单身的原因可能就是我知道的太多了，我太聪明了，这就会导致呢，我跟男性在对话的时候，我的内心其实是会经常发出嘲讽的声音的啊。虽然说我没有说出来，但是我内心这样一次次的嘲讽呢，是没有办法让我爱上一个男人的。所以说多读书多学习可以救自己。就我人生来到这个岁数哈，就是我会发现美好的爱情真的非常少见啊，但是约会过的人数不胜数，很好的朋友很难寻觅，但是认识的熟人呢也是数不胜数。就是越清醒越孤独，但是那是越孤独越自由啊。人生也许就是这样吧，就是你不能既要又要吧，你总得选一个你最想要的。好了，我要暴力结尾了。这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因为女性主义这个话题我肯定会时不时的就会聊，此处我就不上升价值观了啊。下期呢我会更新能量飞船，分享如何开始一个人的事业，也欢迎大家购买收听支持我。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天气有时风有时落雨天，无论了解朋友啊，你家跳舞么，我已经决定做个有价值的少年体。这世界人太多，但是道路却不多，得定义我，你不认识我。谁都是上天。